好，我们做个祷告就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新的年度开始，让我们能够开始这个课程，关于护教学。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装备自己、预备自己，来回应许多慕道朋友的问题。保守我们这学期的时间，让我们所学习的帮助我们在传福音、在巩固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能够有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这一季哈，这一学期我们基本上教的课程是关于护教学。那这门课呢，两方面的用处，一方面是回答慕道朋友的问题，第二方面呢，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方式角度来整理我们自己的一些信仰。那护教学这个名词哈，英文叫做 apologetics， 跟英文另外一个字很相近，就是道歉。Apologize， 那这两个字都来自于原来是希腊文叫做 apologian。 那其实这个字 apologian 原来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在中文、英文圣经都翻译成回答。那因此这个护教学有时候翻译成叫辩道学，为真理而辩护，或者叫卫道学，卫道就是为保护这个真道啊，卫道学、辩道学或护教学，这个名字都有。那么主要的经文是提到 apologian 这个字呢，是彼得前书3:15，他是提到说因为彼得前书提到很多的基督徒为主受苦嘛，然后就提到说，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回答就是 apologian。那因此从这个回答这个字就引申出今天这个英文叫 apologetics， 也就是为信回答信仰的难题，是 apologetics 这个字哈，就是护教学，就从希腊文变成英文。那因此在别的地方翻译这个 apologian 的时候，有些时候翻译成分诉、申诉啊、申辩这种事情，法庭上用语。那是我想彼得前书3:15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经文，提到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也就是说随时随地可能有慕道福音朋友会问你关于信仰的问题，你要常做准备。所以包括我们教会受洗前要上这个什么基要信仰班、受洗班，很多人说哇，真理堂通往天国的门呢、特别的窄，门槛特别高，要从真理堂进天堂比较难一点。那其实我说，其实我们也不是替天堂把门，门槛高不高，因为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或在别的教会受洗的都不能保证，因为他受过洗就上天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上那么多课还有包括我们这学期上的护教学，其实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常做准备。譬如说基要信仰的课程，那一旦听说你受洗的，你的过去的同学朋友可能都会很好奇说，哇，你这个无神论环境长大的，怎么会到美国几年就信主了？你信什么？到时候你可别说，哎呀，我讲不清楚，我叫我们庄牧师给你讲，又白搭了。让你来传福音，你还说我讲不出来。我告诉你，现在基督徒啊，10个有9个，你去问，让你讲，讲不出来。所以我说，这样都是洗了，说受洗了，信什么不知道？你将来进天国，如果神来最后一个期末考试，你那进天国，你信了啥呀？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你就完了。所以要常做准备嘛，啊，所以上这些课其实就是帮助你，你知道你在信什么啊，然后你可以回答个人啊。那护教学呢，跟基要信仰的不同是说，我们可能回答的问题，可能不是直接从基本信仰的这些问题来回答，而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东西，他们会问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因此我们这个整个课程所提到的都是一些常见的问题，慕道朋友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然后用这个来做准备。但即使是如此，也不可能涵盖所有慕道朋友所有要问的问题，因为这样下来的话到底要上多少课程。不过大概70-80%慕道朋友，特别是我这个护教学的课程内容呢，比较多是我叫做中国处境化的，也就是说，以后我们会教的这个护教学的很多的 题目哈、啊，分题讨论的问题，有一些在我在西方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课程同样上护教学没讲那个，因为那不是美国人会问的问题，但是是中国人会问的问题，或者说中国人问的角度不一样啊，所以有一些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常问的问题，比如说有一课我会谈到这个关于人性本善跟原罪的问题，在西方神学院从来不讨论，为什么不讨论？西方人从他的文化整个成长的背景来讲，人人都认定人当然是有罪的，从来没有人说人性本善，对，不会问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都是中国人。可是当然我会讨论，那中国人真的人人都相信人性本善吗？还是说说而已？但是你必须要回答呀，不然人家一问起来说，哎，你们说有罪，我觉得人没有罪啊，人不是生天生就是本善的吗？然后讲小孩子怎么样，讲孩你就开始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啊。当然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科学与信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导致可能在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环境当中，我们受的教育也会问的问题，那西方人当中有很多人会问理性与信仰问题，科学与信仰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做准备啊。所以因此我们护教学里面基本上会谈到很多这样的一些题目。那谈到这整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些所谓护教学的历史跟方法。原因是这样哈，有一次我去国内做培训的时候就谈到说我可以教什么课程，那我也问起他们需要什么课程。那当然因为护教学是常常回应慕道朋友的问题，所以你要传福音的话呢，就旁边有这些问题我怎么回答。然后就当然我说我常教宣教学，那我说护教学我也常教。那个培训班的一个负责的一个弟兄呢，就问我说，哎，庄牧师，那你的护教学你怎么教？内容是怎么样？方式怎么样？我就大概说明了一下。然后他就提起来说啊，前不久我们在美国请了一个很有名的人来教护教学，教完以后啊，大陆说法就是我们都懵了，就大家都越听越迷糊了。待会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方法很特别很特别。所以他就说听完以后啊，我们所有人本来清楚的都不清楚了，本来还知道怎么回答的都不敢回答了，然后就是好像我们都交白卷，然后哎呦麻烦了，如果这是护教学的话，那好像我们过去都搞错了，可是到底要怎么护教呢？不知道。那我跟他讲我怎么方法，就我的方法就是你们要上课就是我的这个方法，我就跟他讲我会大概做什么方法，然后什么题目，然后我会第一课一个总论，然后我就提到说有四种不同的方法。那一个我说他请的那个讲员呢，是用四个当中的一个，而且他认为是唯一的方法，就这个，其他方法都不必用，就用这一招，就是那一招把他们都搞懵掉。那所以我是所以说这个回顾呢有点重要哈。那事实上首先谈到这个护教学发展的历史，然后后面我会提到说四种方法。那四种方法其实是比较针对现代的，等于说从大概18、19世纪到现在的各种的问题，然后你怎么回答。那现代人问的问题并不代表说古人问的问题现代人都不问，是包括古人问过的问题问的方式跟现代人可能因为历史背景的发展然后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方式，所以我们把古代现代都放在一起变成现代的护教学的方法。那我们先说历史的发展呢，首先是这样，当教会刚刚成立，公元30年教会刚成立，一直到公元300年，那就是公元312年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了，所以基督教合法化了，改变了。那这个之前的话，基督教是一直不但是非法的，是受逼迫的。那个时候所谓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是哪些人，他们攻击基督教什么，那基督教当时的护教者是怎么回答的，回答什么问题，每个时代都不一样。所以因此初期教会时代呢，主要对基督教发出挑战的一种是希腊哲学家，第二种是罗马的异教徒。那么希腊的哲学家，那典型的来说使徒行传17章就提到了保罗去雅典，那时候就两派的哲学家，一个叫伊比古罗派，一个叫做斯多亚派。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如果用中国的背景来说非常接近儒家思想，儒家的思想，所以他们很重视道德，过一个 节约的生活，然后呢不要放纵情欲。另外一个呢，对于神的事情，那希腊人没有无神论的哈。苏格拉底后来被迫自杀，原因就是说苏格拉底是无神论，对，无神论就是要命的，所以苏格拉底被迫喝毒要自杀的，就是因为他们诬赖他说他是无神论者。那其实苏格拉底是无神论吗？不是，但他很像孔子。孔子呢，子不与怪力乱神，然后这个未知生焉知死，苏格拉底是这样子的。但他说没有神，他哪说没有神？但你说孔子是无神论，谁敢说孔子无神论？天何言哉？天不讲话，四时行焉，就春夏秋冬在运行，你就知道有神了吗？天不讲话，跟老公不讲话一样吗？那所以天何言哉？我常常加个头一出去，就是夫何言哉？老公都不讲话，那老公不讲话，老公在呀、啊，只是在的跟不在一样啊，就是这样。所以天不讲话，并不代表没有天啊。哎，苏格拉底也是这样一个人。那斯多亚派人都认为神是存在的，只是神的事情你很难搞清楚，那就不谈也罢。哎，不谈也罢，苏格拉底就被诬赖成无神论，然后强迫他喝毒药自杀。其实就是苏格拉底呢，常常鼓励人要有自己理性的思考，可以提出问题。因为苏格拉底最有名的就是他提问题了，每次学生问他问题，他都反过来再问了一个问题，那你说呢？这苏格拉底标准的回答，这是很多太太会用的方法。老公无论说什么，太太就说那您说呢？这下麻烦了，答错了有罚，答对了没赏。苏格拉底的答辩论常常就是叫你问，他就一直问问题，一直问问题，鼓励你去思考。可是当时的雅典人是觉得这个家伙好像搞动乱子啊，这还要问吗？对就是对，不能问的。所以就诬赖他是无神论，就要喝毒药自杀了。所以在希腊古代的时候，不能有无神论的，无神论就是要命的，就谁也不敢说是无神论。那斯多亚派的人道德很严谨，比较谈论现实生活问题，不太谈太虚无缥缈的所谓的什么神明的问题，因为希腊的神明就是比较神秘式的，他们就用神谕，就有时候去庙里面说，哦，神天神又下达什么指示种之类的，但都是用抽签啊，用法术。那保罗碰到另外一种人，叫做伊比古罗派的 Epicurean。 伊比古罗是那个人的名字，叫 Epicurea， 公元前300年的斯多亚派的创始人的叫做 Zeno， 跟英文的 Zero 很像哈。 Zero 是 Z-E-R-O， 他 Zeno 是 Z-E-N-O， 三个字母 R 改成 N 叫 Zeno， 这是斯多亚派的创始人。那斯多亚派的这个名词是因为他们每次就在公众场所，就是在那个他们的商场，罗马人的商场是这样，大马路呢就有一个骑楼，台湾叫骑楼，就是一个回廊，上面有屋顶的，然后一根根柱子，骑楼，然后里面是店面。那这个骑楼呢可以遮太阳，可以遮雨的，所以罗马所有的城毁掉以后，你常常看到很多的照片啊，或者你亲自去看的话呢，就是一个街道旁边就一排的柱子，那就是柱子，拉丁语就叫 stoa。因此这个斯多亚派从这样来的，因为那些人又成骑楼，又可以遮太阳，又可以又有台阶嘛，所以那些斯多亚派的哲学家是常常在靠着这个柱子就开始长篇大论，然后这些学生门徒嘛，坐着坐站着站，就围着这个骑楼，因为反正下雨也不怕，太阳又可以遮的，那些学生就地就在那里听啊。所以这一派哲学家就喜欢靠着柱子发表演讲的，那柱子叫斯多亚，所以这派哲学家叫 Stoic， 斯多亚派。那伊比古罗派这个人是因为那个创始人在伊比古罗公元前300年跟 Zeno 那个斯多亚派的创始人同一个时代的，这批人呢是物质主义者，相信所有世界上所有东西是由最简单的物质构成的，最简单的物质叫做 Atom， 就我们今天说的原子。 Atom 这个字呢是伊比古罗派的哲学家在公元前300年提出来的，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化学，不知道这个 atom 是什么玩意儿，他只是把物质的最小单位叫做 atom 这个东西定出来了。到2000年之后，公元后1600年，牛顿的那个时代，化学家才开始找到一个基本的物质，想要给它取个名字。这什么名字啊？就发现2000年前，公元前300年已经有人命了名，没看到东西， 现在看到东西不知道名字，于是就把这个名字叫 Atom， 原子弹的原子，就这样来的。那这派的人认为一切东西是物质构成的，所以物质主义很容易就变成一种俗世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甚至变成重力主义，反正死了一了百了，那何不及时行乐呢？所以因此后来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不是全部，走入重力主义。那这两派的人对基督教从哲学的角度都有一些彼此的攻击或者批评啊。那基督教最初的护教者就要面对这些哲学家提出的问题来回答嘛，因为基督教是不拜偶像的嘛。那所以当时很多人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因为你进去他的聚会地方什么也没有，那不无神论。罗马人特别这样，因为罗马人是异教徒，他们征服了希腊，文化上有希腊的影响，可是罗马人就是多神论嘛。正如保罗在雅典也碰到两派哲学家，可是沿街到处走就看见很多偶像嘛。然后为了拜偶像，你要多神论的人拜很多偶像，就是不怕多只怕少，漏了一个就麻烦了，对，因为所有的神明哈，你少漏了一个，那个人呢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神明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神呢可能小小的一个神，你没拜他，然后他可以兴风作浪，搞得你鸡犬不宁，可是这个神又不是大神，所以你把他供好了伺好伺候好了，也不见得你就能够有好事，就是成事是不足的，败事足足有余。那多神论者都是这样，就生怕漏了一个，所以因此希腊人在雅典保罗那时代就供了一个叫卫士之神，不认识的神一起拜啊，他漏在关公啊，漏在我们的妈祖啊，哦，对，我们中国一大堆的什么孙悟空啊，新加坡人最信的是孙悟空，你漏到谁了还得了？哎呀，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个一起拜啊。那罗马人就是很像希腊人的这种公教官，所以他们是非常很多的偶像，因此他们看基督教呢，当时在批评基督教，就包括说基督教是无神论，然后觉得基督教很多东西呢古古怪怪的，因为你知道基督徒在领圣餐嘛。那我们领圣餐说什么话？把基督的身体拨开，然后喝他的血。那好了，假如好，你想想看哈，那时候没有录像机啊，甚至连录音机都没有。假如一个罗马的异教徒，我们知道只有受洗的，当时初级教会只有受洗的人才也参加圣餐的嘛。尤其在被逼迫的时候，所以你们会随便人都可以进来观礼，不可以。那如果我不能进去观礼，我在门外面偷听他们在干什么啊？他说我的肉可以吃的，我们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哇，他们吃人肉哎，喝人血。对，因此在公元三百年之前，基督教徒一向是被认为搞神秘血腥，因为他们吃人肉喝人血的，因为没有人进去过嘛。然后无神论，这些都是理由。所以后来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被抓去喂狮子，为什么？还有当然了，不像当时的那个凯撒皇帝，他们都立偶像嘛，不向他下拜，不忠于国家，种种的理由都有。所以因此当时的护教者，他们叫做护教者，所以护教这个名从这样来的，其实都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叫做希腊教父，就说他们那些人都用希腊文著作，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初期的时候呢，都是用希腊文来写作的，所以虽然是在罗马帝国，但是官方的语文除了拉丁文以外，大部分用希腊文，所以因此这些教会领袖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叫希腊教父。教父就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父老，就是教父。包括早期教会领袖叫艾任纽啊，还有一个叫做尤斯丁，殉道者尤斯丁，就是说殉道者是不是他的姓？殉道者只是他是很早期的殉道的一个人。其实殉道者尤斯丁本身是撒玛利亚人。他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你知道腓力传福音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建立教会，所以后来在公元一两百年的时候，初期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个 Justin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殉道者，他是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护教者。还有一个叫特土良，特土良是在北非，大概在今天的利比亚或者是突尼西亚那一带的人。那么他是早期的教会领袖当中唯一的用拉丁文著作，所以那批的教父大部分是希腊教父，特土良例外。特土良不用都不用希腊文写的，他都用拉丁文写的。那特土良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意思说你杀越多的基督徒，杀越多的殉道者，那福音是更广传， 自己名言就来自于特土良。那 Origen 这个人呢，是在埃及亚历山大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那么他是早期很有名的希腊教父，但他也是所谓今天叫做灵恩的灵异解经的祖师爷，就是说他是很会用灵异解经的啊。那这是希腊人的希腊哲学当中喜欢用的方式，那他们把这种方式应用在圣经的解释，所以奥利根是很有名的灵异解经的，就是说他任何一个圣经都可以把它灵异化，或者说把它变成象征性的东西。那因此他们主要就是跟希腊哲学家对话或者是辩论啊，所以他们也会用很多的希腊哲学的名词来用在这个神学上来回答他们的问题。那么因此那个时候很多的讨论是用希腊哲学的方式来讨论信仰问题的。那第二个时代是公元300年到500年的，那叫拉丁教父，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基督教合法化了，不再有官方政府的逼迫了那时候的著作大部分是用拉丁文的，所以叫做拉丁教父，拉丁文，换言说希腊文慢慢没落的，因为拉丁文一直是因为是罗马人用的语言，所以是官方语言。希腊语呢是因为有希腊帝国延伸下来，所以因此很多人懂希腊语，就一直这样用它，只是一代又一代，100年200年300年以后，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帝国的时候是公元前300年，到君士坦丁公以后300年的时候已经是600年，所以一般的百姓当中懂希腊语的越来越少，相反的拉丁语越来越成为主要语言，所以变拉丁教父。那个时候主要为信仰辩护产生信仰问题的大部分是教会圈子内的，不是圈子外的，因此那时候教会内部有很多的异端，那最有名的就是亚流派。亚流是亚历山大的一个教会的长老，亚流派的思想就是否定三位一体，否定耶稣的神性，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因此拉丁教父那时候就是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把它确定下来，所以譬如说我们今天在基要信仰常常会提到三位一体的观念，三位一体的观念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确定耶稣是有神性的，但耶稣又是有神性加上人性。那这些时候的主要教会的领袖包括安波罗修、亚他纳修耶罗米跟奥古斯丁等等这些人那亚他纳修，我这个英文拼法不完全准确阿塔纳修应该是加一个 H A-T-H-A Atta Nasius S-I-U-S 所以后来我查了一下，亚他纳修就是提出 Trinity 三位一体这个名字的，就是亚他纳修，亚他纳修就是提出三位一体这个名字的人，他是那一次在君士坦丁召开的第一次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就是全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各地区的大主教的一个第一次的大会，叫大公会议。那一次定出一个尼西亚信经，我们背使徒信经，那个信经地点在叫做尼西亚，尼西亚是在土耳其半岛一个观光圣地，那个是君士坦丁皇帝他自己的夏天的别墅，叫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大公会议，那一次确定了三位一体。那时就是跟亚流派在辩论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结论。那么安波罗修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主教，但是他最有名的就是训了一个皇帝，罗马皇帝是君士坦丁的大概是孙子或曾孙，有一个皇帝做了皇帝号称是基督徒，可是有一次去就因为有个地方暴动，就把一个城市的人杀了几百个，结果呢安波罗修是教会的主教，还是罗马教会的主教，就把这皇帝训了一顿，然后开除他教籍，禁止他领圣餐。然后隔了几天，皇帝去跟教皇，这个那还没有叫教皇，就是主教去认罪，认罪完了，隔了几个礼拜，然后才恢复他教籍，恢复他可以领圣餐。所以那时候确立，在信仰上来讲，你是皇，政治上你是皇帝，可是在信仰上来讲，好像我是你爸爸一样，可以这样。所以安波留修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主教。那耶罗米是翻译圣经变成拉丁文的一个人，叫做耶罗米。然后奥古斯丁呢是第五世纪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也是在北非的一个教会的主教奥古斯丁。他的时代就是罗马帝国到了末期，公元410年 410年的时候，罗马城被日耳曼的野蛮民族攻陷，这都有七天之久，被罗马的对日耳曼的野蛮民族攻陷了以后，占据了七天，然后后来就退兵。那对于罗马帝国的人来讲，觉得好像天都塌掉了，因为罗马帝国他们认为罗马帝国跟神的国几乎是划等号的。因此，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上帝之城不是罗马，罗马不是上帝之城，神的国跟罗马帝国两回事，这个不等于那个。他提出这个今天我们叫政教分离的这种初步的概念，是来自于奥古斯丁的。那些都是在教会内部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护教者要来回答这些问题，特别是异端。好，然后到公元500年，实际上是公元473年，日耳曼民族把西罗马帝国，就是从这个意大利以西到法国到英国这一大块西罗马帝国的土地攻陷，所以因此西罗马帝国灭亡了，只剩下在君士坦丁堡，今天叫伊斯坦堡这边的东罗马帝国了。所以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的野蛮民族占领了西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在信仰上最大的问题和挑战在哪里？一个是罗马帝国外面的野蛮民族，没有文字，没有信仰，没有文明，杀人如毛，然后教会的保护伞没有了，本来是国家政府保护教会，现在没了，哇，教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那个时候教会里面的人对付他们问问题基本上没有啥的问题，刀一拿起来就杀人就是了。这也是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是秀才碰到兵，而有理讲不清。所以那时候不是讲什么道理的时候，唯一的办法，所以当时教会在这种危机情况之下，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包括那时候有教皇，教皇什么时候开始？就这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这时候开始反而有教皇呢？群龙无首嘛，政治上皇帝没有了嘛。那时候罗马城刚沦陷的时候，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日耳曼人进来了，然后当然战争啊，要救灾啊，做什么的时候，已经政府没有了，没官员。不过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是把教会组织跟政府的组织用平行对立的，每个省有个总督，在教会里每个省就有个总主教，平起平坐，而且省会在哪里，总主教座堂就在哪里，然后每一个县他就有一个主教，每个县罗马就有一个官啊，那每一个村他这边就有神父，他这边就有一个村长。那好了，政府的体系从皇帝以下全部没了，但教会呢，从罗马的教皇一直到各省都有一个总主教嘛，然后到每个县的主教嘛，到每个小乡村有个神父嘛，这个系统还在。所以因此他们就代替了政治的组织，所以发放救济物资，县就找省，就找总主教嘛，主教找总主教嘛，然后神父就找县里面的主教嘛，然后就到这个系统发放救济物资，然后有时候野蛮民族太野蛮的时候，谁去跟野蛮民族交涉，那省的话呢就是总主教去了，他就会跟这些野蛮民族的头头说：“哎呀呀，不要这样子嘛，真的。”那还好，那个时候日耳曼野蛮民族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有一部分受到亚流派异端的影响啊，接受了亚流派的信仰，是半吊子的。那他们就想尽办法把这个半吊子的变成正统的，这样。那至少也可以讲话。那野蛮民族呢，天不怕地不怕，对教皇啊，对这些主教啊，还是礼让三分的。啊，有时候扎得太过分了，他也讲讲了，OK， 好了，啊，本来要杀三天，杀一天就好了，这种之类的。那民众来看，就等于皇帝没有了，官员没有了，就剩这些主教啊，这些东西在这个，尤其罗马大主教，他一出动，哇，一说野蛮民族都会听话的，因此变成教皇。尤其西边跟东边一分开来，然后西边灭亡了，东边东罗马帝国的力量影响不过来，所以在这个整个在东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之内，所有的百姓来看，几乎是罗马总主教马首是瞻，就是完全靠他了。而且那个时候的确罗马的总主教连续好几任都是非常英明有为的，也是信仰还不错的，也真的是比如说那时候罗马帝国刚西罗马帝国刚灭亡，罗马城日耳曼人攻进去的时候，本来要屠城一个礼拜， 总主教就出面，罗马城的总主教就出面，就跟这个野蛮民族谈判了，就说你不可以，弟兄啊，他叫弟兄，虽然是亚流派，弟兄啊，神不容许你这样做。哎，野蛮民族听话啊，立刻退兵，没有屠城。那百姓当然觉得这个罗马总主教是感恩戴德啊，勇气很大，因为你看跟野蛮民族有什么话讲啊？哎，他敢去讲啊，诸如此类，所以教皇的地位慢慢升高了。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教会领袖全力在做的几乎是要今天叫宣教，因为你这个野蛮民族怎么办，你除了帮他把他带信主，然后从信仰的角度让他整个人人生改变观念改变以外，你根本没办法让他把刀放下来啊。那他没有文字怎么办，没有文字他不会读圣经啊，所以就开始创造文字给他，所以因此后来像德文这种文字就是亚流派的算是异端的宣教士，他们把拉丁文的字母用他们的发音就编制出日耳曼语啊，就今天的德语，所以他们没有文字的，他教他，所以因此我们叫做拉丁语系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所用的字母都是拉丁语嘛，就 ABCD 嘛，所以拉丁语系除了意大利语拉丁语系统以外，所有的法语德语英语都是拉丁语系，都用同样的阿拉伯这个 ABCD 这种拉丁语的字母，只是发音是他们自己个别的。那而且很多的语文实际上从日耳曼语系然后影响到英文，所以因此很多字其实是差不多一样，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宣教的先驱，那时候的教父包括去爱尔兰的叫做 St. Patrick。 那你知道我们在 New England 这种地区的话，每到四月份的时候有个 St. Patrick Day， 整个 Boston 都绿色了，墨绿色的，那是爱尔兰的颜色，就 St. Patrick。 那他们号称在 St. Patrick， 他是英格兰人，他是十几岁的时候，他住在英格兰海边，他在家的后院在玩的时候，爱尔兰都是土匪强盗嘛。我们福建家乡，我爸爸说，我们福建土产最有名的土产三样，一样是番薯，地很烂的，所以不能种稻子，所以我们都吃番薯，穷嘛。第二种土产就是会出土匪，第三种土产是出海盗。所以三大土产，海盗、土匪加番薯。那爱尔兰也是穷乡僻壤，出很多海盗，所以那些海盗呢就是一过海，从爱尔兰一过海就到英格兰，对，所以在英格兰南边，那是 Patrick 就住在英格兰南边的海边，他家刚好是，如果今天来看是房地产很好，靠海啊，所以他在后院玩的时候，那海盗一上来就把他抓走，所以十几岁就被抓去做奴隶，抓到爱尔兰去，然后大概到20岁左右他逃出来了，因为一过海又回家了嘛，所以逃出来回到英格兰，然后后来他做了就说到修道院去读书，然后甚至到过罗马，后来做了英格兰的某个地方的主教。他就想起他当年的爱尔兰，爱尔兰那时候没有基督徒的，所以神的呼召好像马其顿呼声一样，他就回到当年他被抓去做奴隶的爱尔兰，所以他号称他回到爱尔兰以前，爱尔兰没有一个基督徒，圣 Patrick 死的时候，爱尔兰没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当然这话有点夸张，不过的确他去爱尔兰前，爱尔兰几乎没有基督教徒，当然今天是当不是天主教，那时候没有分基督教天主教，但他死了三四十年之后，整个爱尔兰的主要地区全部基督化，没有错，至少头头。所以因此爱尔兰人是把 Patrick 当成他们好像不但是信仰的带领人等等，所以因此有个 St. Patrick Day， 他们叫做我们历史上叫做爱尔兰的使徒啊，这使徒的意思不是十二个使徒那种使徒，而是好像是宣教的开路先锋。那另外一个叫日耳曼的使徒叫做波尼法修 Boniface， 波尼法修呢也是英格兰人，他是英格兰人，那时候英格兰的修道士很多做宣教工作，那波尼法修是其中一个。他去了德国的时候，德国那时候都是民间宗教日耳曼人，那他们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相信一个大树神，一个树很大，好像中国人叫神木，很久的很大一个树，哇，他们觉得这个树是神明，哇，对这个树啊顶礼膜拜。那波尼法修说这个不是，哎，那民间宗教没办法。后来有一天波尼法修呢就带了一个斧头又去跟他们讲的时候，那些人反正对这个树啊是碰都不敢碰，他说是神木，他就拿起斧头来说，我跟你打赌，我把这树砍了，如果树有神，让神来对付我，如果我能够把它砍掉的话呢，就我的神比他大。 哇，当地人吓死了，是吧？你敢碰这棵树？他就拿起斧头，啪啪啪，把树砍倒了。全村的人都信了，都信耶稣了。他是用斧头来弹掉的哈，这是波尼法修，很有名的一个人。那来中国的利玛窦哈，这都是天主教后来天主教的一个宣教士。所以因此，他们不但对当时罗马帝国的野蛮民族，也要对其他文明，譬如说到他们到南美洲的时候碰到印第安人，到非洲，然后中国。因此，他们在宣教上的话呢，问题都是在文化上、宗教上、异教的这些东西的不同。那他们怎么样来宣教啊？这些都是当时的中古世纪的一个状况。然后，宗教改革之后，就是公元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从那个之后到现在呢，西方特别是西方国家呢，思想上有很大很大的变化。这500年以来呢，西方国家。先是文艺复兴，那是十字军东征之后，文艺复兴就是复古，恢复到以前古希腊的思想了，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开始了。然后后来从这个文艺复兴就带来18世纪启蒙运动，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前戏。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主要是强调人用理性思考，好像人长大了，忽然间懂得去思考了，叫做启蒙运动。那理性主义开始以后，就开始从理性的思考，科学主义开始了。但也有些倒过来，是因为有理性开始怀疑所有的权威，怀疑所有过去认为对的，所有的对的都开始怀疑，为什么一定是对的呢？啊，重视思考，然后有不可知论者，就是说人的理性到底能够了解所有的真理吗？这一切东西都慢慢开始了。然后甚至到后来叫做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所以从1500年到现在呢，就叫做风起云涌。浪潮是一波又一波，那这些思想来的时候呢，对于信仰的问题，也就是从各个角度来冲击，因此回应也就是变成什么样的问题来，什么样的问题来回答。所以这就提到所谓近代的护教学的各种方法，就是因为针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方式。所以这就是第二面谈到近代护教学的方法。所以因此近代护教学强调就是所谓的第四个阶段，从1500年之后到现在这500年以来，但是问问题的人因为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路，所以你回应他，你就得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啊，不同的方式来回答。那待会会跟你提到的，我一开头就提到说，在中国有一个人去教护教学，就讲了半天会使他们有点迷迷糊糊的。那个人所用的方法就是第四个，我最后会提到的前提假设法，他用这种方法来护教。但是我是认为说这个方法不是不对，要看什么问题、什么人，你得用这样的方法。可是有些问题你不能所有问题都用这招的哈，你学武功你就知道了，碰到什么功、什么招数来，你得用另外一种招数，你不能不管你什么，我就是这一招啊。这是我们有时候在护教方面来讲要注意到一个变化跟弹性的问题。好，那基本上我要把它分为四大类，基本上的原因都是关于理性的态度，但是你不能假定所有慕道朋友对理性的观点都一样的，有些人非常强调理性，有些人偏偏反对一切理性思考，那你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所以要知己知彼，了解他什么路来的。好，第一种叫理性思考法。理性思考法呢，就是说如果这一类人他的思想的背景是受到文艺复兴以后的那种所谓的理性思考的人的话，那我们这种 approach 回应方式可能就是有效的。这一类的人是从文艺复兴以后，古代希腊哲学是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他们是主要的思想。这种人到今天还是很多的，强调理性思考。不过理性思考跟第三类待会提到这个证据推论法的人又不太一样哈。证据推论法的人是比较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我们叫做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人呢，有时候不一定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相反他比较相信这种抽象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有些人是搞数学的，搞数学就是理性思维，可是他没有做实验，两种不一样的啊。如果这个人是强调理性思考的，那么你怎么样来回答他呢？那就是说你用理性来思考，那我用理性的思考来回应你，理性对理性，这样的话可以对话，不然鸡同鸭讲，你讲理性，我这个人是非理性的， 怎么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所以代表性的人物，代表性人物是指不是指没有信主的人，是指基督徒代表的这种护教的人物是谁呢？一个是十三世纪的叫 Aquinas，Thomas Aquinas， 这是目前天主教列为最重要的神学家。正如基督教一谈起基督教神学，动不动就是加尔文，那就是基督教的加尔文，那就是天主教的 Aquinas，Thomas Aquinas， 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这个系统神学的书，到现在天主教圈子里还是把他的书当成最正宗的，好像基督教讲神学的，包括汤崇隆牧师，动不动一讲就是加尔文。加尔文，1530年代的人，离现在有500年了，500年，一讲就讲起他来了，加尔文派诸如此类。那天主教会提到 Aquinas， 还有一个法国人叫做笛卡尔，我们中文翻译的笛卡尔，他的名字哈。这个法国人的名字常常是 Descartes， 这 Des 这个字呢，其实它有时候是这个 car 那个 C 啊，有时候用大写的，就像 Mark Donald 那个 Donald 那个 D 要大写一样，所以 Mark 是儿子。这个法文的 Descartes 也是差不多像儿子的意思一样，或者是像英文的 the 这个家族的人，所以他的姓其实应该可以说，如果把 Des 拿掉就是 Cartes。所以有时候英文里面提到他这个学派的人或什么，他是用 Cartesian 就这样名字，没有 DES 这个字，但是他全名通常我们叫做 Descartes。 还有一个德国人叫莱布尼兹，这些人都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呢？第一，先肯定人类的知识的来源是来自于人类的理性思考，但理性思考往往是超越感官的，感官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理性是超越这个的。所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不是全部的理性，理性这么大，看得见摸得着只是其中小部分。所以因此强调理性的，在古典的希腊哲学来讲呢，理性是超越感官的。但理性呢，第二个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认为人人都有理性，都有逻辑思维。那从理性逻辑思维呢，你推敲的结果，你基本上可以有一个共识，这个宇宙是有神存在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再往上苏格拉底，这个斯多亚派的哲学家，所有的古希腊哲学家没有一个无神论的，他觉得说你想也知道嘛，当然有神了。为什么想也知道？你说你看到了，那不必看，你看的只是那小部分，没有看到的这么大，理性就知道。虽然认为理性可以确定是有的，虽然你看不见摸不到。所以在理性主义者来看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是认为不是因为你看不见摸不到所以它不存在，因为你的理性是超越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当时从苏格拉底以来的古希腊哲学家都是这样的观点。那因此阿奎那、笛卡尔这些人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回应说，好，人是有理性的，而且我们理性是彼此可以互通的，你有逻辑我有逻辑，对，我们都可以差不多同样的一个观点。然后他们又柏拉图提这个概念，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是有一个因果关系，你看到这个桌子一定有个木匠做的，所以这个是木匠做出来的东西，这叫做果，因是因为有个木匠，他用他的智慧用拆材料做了这个桌子。那木匠也是另外一个果，怎么来的呢？第一，他有爸爸妈妈生的；第二，他有师父教他的，所以他的师父、他的父母就是他的因，他是那个父母或者是师父的果，他是果，他有另外一个因。然后他的父母呢，又是祖父母生的，或者父母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所以因此每一个东西都是另外一个东西的果，它是因，可以带出一个果。那它又是别的东西的因，这一个推一个推一个推。可是如果无限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到最后，他说到最后到某个地方，你就不能再推了，叫第一因。第一个因，它不再是任何东西的结果。第一因就是神，是柏拉图说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要问柏拉图神是怎么样的，他说不清楚，他只是告诉你说，你把所有的万事万物往上推推推推推推，叫最后那个。那就是神了。那你要问神是什么，柏拉图就说不可说，跟释迦牟尼说的一样，不可说， 不可说，说不清，不说也罢。但是神是肯定存在的，你往上推就知道了。啊，那你说你怎么能证明呢？他说还要证明吗？台湾流行的说法，不必想，用膝盖想也知道，当然有了。那所以呢，这个阿奎那啦、笛卡尔这些人就用这种柏拉图的观念来证明说，你要证明什么？想也知道吗？什么事情一定有个因吗？对不对？可是你最后推到最后，到一个地方，你不能无穷无尽一直往上推了，那个不能再推，而是一切的起因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啊，是理性思考法用的一个护教的方式。那当然，每一种护教法对某一类的问题呢，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可是不能回应所有的问题。那这一类的理性思考法，可能有一类的问题不能回答的，就是，好，就算真的有一位神，很多人也承认说，冥冥之中一定有神吧。好了，他姓啥呀？这个麻烦了，就姓耶吗？就是你们的耶稣耶和华？你怎么证明？你怎么知道他不姓姓氏啊、姓莫啊、姓什么呀、啊？哦，这个东西来讲，这个理性思考法就到这里就没办法讲，连柏拉图也讲不出来。柏拉图是说最初的那个，他是不是阿拉 ？How do I know？ 耶和华 ？I don't know。你也不能证明是这个不是那个。所以因此我们所谓一般启示也是一样，从大自然你可以确定有神存在，可是你不能确定神是谁，以及详详细细的这位神的属性、神对人的计划、神对历史的一个计划蓝图。从这种理性思考法你找不到这个答案。所以这个来讲，你可以回答有神没有神，可能还对今天的人来讲大多数还有一些效果，可是你不能回答的就是神是谁，以及神对人的计划是什么。所以救恩的计划，理性思考法是没有办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叫信心跳跃法，这个刚好跟理性思考法是完全南辕北辙，因为信心跳跃法的人是否定信心能够搞清楚的，而理性思考法是相信理性大致上可以讲道理的，信心思考法跳跃法的人是认为理性搞不清楚。这个是到十九世纪，你知道从十八世纪开始启蒙运动，然后理性一直高一直高，到了十九世纪中开始呢，不是大多数人，有一部分的人叫做先知先觉的人物，像譬如说巴斯卡的齐克果啊，这些人叫做存在主义，巴斯卡不算，齐克果叫做存在主义，那是1840-50年代的人物，还有尼采，这种人是看到理性，这种说理性可以了解一切的真理，可以把事情搞清楚，他们觉得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会发现理性恐怕有限制了。其实第一个提出这样的人也不是这些人，还有包括康德，康德是理性主义者，可是他几乎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就是说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有一些太大的真理，像神的事情理性没办法了解，人有限，神是无限，你怎么可能有限的人可以了解无限的真理吗？所以因此理性是有限的，有太多的问题是超越理性能了解的，他就是不可知论者。只是信心跳跃法，所以你看这个英文，一个叫做 existential、啊、这个字、啊、其实是存在主义的那个字，所以叫做存在主义的护教法。只是存在主义这个名词一拿出来呢，就让人觉得太有学问了，存在主义是啥玩意儿都搞不清楚，还有存在主义的护教法，听着就混掉。那又叫做 fideistic， 这个字哈，就是拉丁文里面的信心的意思， faith， fideistic 就是说用信心来回答问题。这种典型的回教法 回答法就是说跟你讲道理讲了半天讲不清楚，是说不敢怎么讲了，讲不过你了，反正我就是信。这一招是基督徒常常喜欢用，这一招讲不过你了，哎呀你怎么讲都行，反正我就是信。所以常常很多不信主的老公碰到信主的老婆，就碰到这里是鸡同鸭讲，讲到这老婆就说，哎我没办法跟你讲了，反正我就是信嘛，你啊你也别想那么多，信就是。但这个有时候会碰到瓶颈，就是说一边是用理性思考法是怎么想想不通，那边就说别想了，信就行了。但这个的常常效果不好，就是说你这边是用理性，这边是用说别想，用信，
懂吧？
这有时候对不上话。但为什么用信心跳跃法的原因，而且成为另外一种的 approach， 原因在这里。他们的观点，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类的理性因为有罪，从亚当进入这个世界以后，罪理性受了污染，受了污染就产生成见，所以想得通想不通，接受不接受，有的时候不是理性的问题而已，也包括你心里面无意已决，想得通也不肯接受就是了。所以因此你必须考虑到罪已经进来了，不是说每个人都是清白的，我们都有罪，罪都产生先入为主的成见，成见会使我们没有办法最后对于神的存在或者认识神的事情能够从理性达到同一个结论。本来到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思考法就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怎么想都想当然有神。信心跳跃法是说没那么简单，同个问题想到最后，有些人说当然有了，另外一些人说我觉得就是没有，你没办法说服我就是没有，那好了怎么办。所以信心跳跃法就是说，为什么同个事情摆在这里会有不同的结论，因为人的理性不是清白的，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污染或者某种的这种扭曲了，已经没有办法说正常的思考，完全客观，完全不带感情，不带喜好，不带成见，不可能。那因此信心跳跃法是为什么叫存在主义，它的意思是其实信仰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跟神相遇，就是你接触到神，认识这位神，这个神是我的神，你要跟神相遇，那你要体认神的存在跟他跟你的关系以及他是真理。只有必须怎么样呢，到一个时候叫做信心的跳跃，就是说到个时候你不是用理性想想想想想清楚了，你就必须好像用信心做一个大胆的决定，然后你就进入一个新的关系里去，从这个关系当中你就认识了，不是纯理性的思考。这种东西呢，没结过婚的是怎么讲都讲不清楚的。就是苏格拉底说，只要结过婚的你就可以做哲学家，所有结婚的人都是做过这个信心的跳跃，当然有时候跳错了也不一定，就是说交往交往，沟通沟通，了解了解，可能看过他的 resume， 我不知道你婚前有没有这样调查过什么所谓的履历表啊什么东西，或谈谈谈对他有多的了解，但你不可能了解了解到最后说搞通了嫁了，你没有人这样子的嘛。你搞得通以后可能对他了解六成七成八成，不可能有十成十的。如果一个人想说结婚就是娶一个完全了解的人然后把他娶过来，绝对不会搞错的，这种人永远不会结婚的，你都是信心的跳跃，一个冒险。大概还行了，可以嫁了，嫁过去才发现哎呦怎么是这种老公啊，跟以前好像认识不太一样啊，我以前以为什么哎都是这样，所以结婚也有很多乐趣就在这里啊。哎怎么是这回事啊，当然你说完全离谱不见得，但是就是说你认为我已经掌握了七八分了，大概后面两三分不会怎么他错了，哎可就那两三分是跌破眼镜啊。那我们闽南话台湾话有一句话哈，意思说在交往过程中啊要留几分给人家去探听，这闽南话是这样讲，意思是说哎要留一点啊，不要让他都知道了啊，当然这是故意的哈。但结婚以后常常有很多的这种经验，就是结了婚以后发现哎呦不是留两三分呢，原来我只认识两分三分就娶了一个人，然后七八分都不知道，然后娶过门或嫁过去才发现，然后呢也许要后悔了，嫁错郎了，娶错人了，或者什么呢。信心跳跃法就是说你要用信心跳跃过去，然后你在那个新的环境中去经历神，然后一切都 make sense， 就忽然间懂了，你不是坐在这里推敲推敲圣经读就读，读完以后说啊神就是这样，信了。但第二种的方法的人就是说你这样永远不会信，你永远不会真的了解他意思在这里。那好，什么问题要用这种方法来回答呢？一方面他的背景，通常我是认为像苦难的问题，你碰到苦难要回答苦难问题的话，你千万不能用理性思考法，你该讲道理，你为什么受苦呢，你想想想想啊，检讨检讨啊，你八人有八个罪， 八个罪七个毛病什么之类的，神要一点点的扒你的皮什么，讲不清楚的啊，有时候会变成定罪，对不对？那有时候碰到患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像约伯一样，他真的就是只能用信心相信神有恩典，虽然我现在看不清楚为什么我碰到这种状况，为什么神容许这种事情临到我，可是我相信神是恩典和慈爱的神，神带领我走过去，用信心的跳过去，然后可能神带你走出来，隔一段时间再回头一看，恍然大悟。所以你用信心走过去的，而不是用理性想清楚的。所以有一类苦难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有一课就谈苦难的问题。你有时候是必须用信心来讲的，你不能用理性来想清楚的。苦难太多事情是讲不清楚，有时候你有生之年都还想不清楚，要等到见主面才能够神告诉你才知道的。那你必须用信心跨越过去。第三种叫证据推论法，有一类的问题呢，他们那种问问题的人是相信科学主义，特别包括像这个进化论或者实证主义，动不动就要拿出证据来。那么他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是这样，问题或者护教或者答辩的时候，你们必须站在有一个沟通的管道，一个共识，你不能鸡同鸭讲，就是说你用这个管道来问问题，然后我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干干的层次来回答问题，那就是鸡同鸭讲，吵架都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吵，那怎么沟通啊？所以沟通必须我们在一个基本的共识，思维的方式等等，从这方面来沟通，然后才这样才产生不管是辩论或者有效的说服，你就必须在同一个频道上。那因此证据推论法就是说，问问题的人相信科学主义，你回答的时候你也必须就是好，既然要拿出证据来，我拿出我的证据，你拿出你的证据来，就摊在桌面上来辩。这种方法是这样。所以有一个是大概18世纪的芭蕾，他最有名的一个芭蕾最有名的一个辩证法，就是他叫做手表理论。手表理论就是说，海边你看到一个手表一捡起来，你会怎么想？哎呀，谁掉的手表啊？哦，哪一家表厂做的，谁做的？你一定想说谁做的嘛，这个表一定是有人做的吗？你绝对不会想说天地太奥妙了，这么多年来海浪的冲刷，所有的铁矿，所有的东西冲冲冲冲的，这么好的表出来，哦，还会走，哎，太妙了。他说谁会这样想？不会嘛。证据，你看了这个你就知道吗？对，要不然你拿出别的证据来，或者你别的用理论来推。因此在这种证据推论法是强调说，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证据拿出来，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公认的解释，也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你可以有八种解释，辩论就是辩论说哪一种最合理，每一个都拿证据，你都有一套道理，然后摆起来看哪一个更有道理，可以回答最多的问题，它叫做证据推论法。那因此他们在答辩这种像进化论的问题或者耶稣复活没有的问题的话呢，他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辩论。那譬如说进化论，同样我们会有一课专门谈到进化论。那进化论基本的假设是，所有的生物的种类，它基本上是这样说的，所有生物的种类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神或者人，任何外在的力量做过精心设计的，都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然后在偶然之间自然的运转的。譬如说第一个这个生命的化学物质的氨基酸怎么来的呢？当他们做过化学实验，1950年代芝加哥大学一个 Miller 博士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把 ammonia 氢气、水、甲烷四种气体一定的比例放在一块，5000磅的压力，然后通电大概多少伏特，然后就产生了类似于氨基酸的化学物质。因此他们的假定是说，在盘古开天在地球上某个时候的时候呢，刚好有四种气体，刚好这种比例，刚好有一个压力，刚好有一个天空闪电，砰就打到那个臭池塘边，因为臭池塘边池塘有水，那臭就是 ammonia 臭，然后呢臭池塘常常是有天然的那种我们叫做沼泽的沼气，有沼气就甲烷了，有 ammonia 有水了，只差一个氢气，氢气很轻，自然界没有氢气了，但那边怎么会有氢气呢？谁晓得，刚好有氢气，又不多又不少，然后刚好那个压力又刚好有闪电，嘣就打到那里，哦，氨基酸出来了，偶然的，没有人设计了。然后有氨基酸以后，氨基酸还要拼拼凑凑去做出变成一个蛋白质，那当化学家做了半天还没做出来，
不过那天不知道怎么搞，他们偶然之间做出来了。然后有蛋白质以后，他说又弄这个单细胞动物，然后单细胞动物就偶然之间，怎么从单细胞变成多细胞，然后进化了，然后低等变高等了，然后猿猴没有毛了就变成人了。因为人类叫做直立的无毛猿科，我们的学名，如果你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的话，现在告诉你，那进化论的说法是人类是猿猴科唯一直立的直立猿，然后是脸上无毛的，脸上有毛这叫猿猴科的，所以中国人是比较好一点，我们毛比较少，西方人毛太多，这都是进化没有完全的原因。那怎么会没有毛呢？偶然间产生的。那如果到达尔文进化论呢，适者生存，没有毛的比有毛的显然是优势在哪里？不知道，人家喜欢吗？总而言之都是偶然。那么证据推论法一些说你什么都用偶然来推敲作为万事万物的解释，他说太牵强，什么都是偶然偶然偶然，他认为说你要有几分证据来说几分话来寻求更合理的解释。他说如果真的是进化，那好，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动物发展的过程中都要有化石，那拼拼拼拼拼拼起来就一个进化图就出来了。可是现在我们下次谈到进化论就会知道化石的问题是在于它是断层的，最关键的是从低等到高等，这个会变成这个中间的东西没有了。那你说应该是应该是拿出证据来，拿出这个叫做失落的环节的证据出来，你拿不出来的话没有道理。所以就是你要拿证据我也拿证据，我们来讲证据，所以这叫做证据推论法。那近代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 Josh Maddow， Josh Maddow， Josh Maddow 最有名的书就是铁证待判，那书名就知道铁证待判，就是我就拿出铁证来看嘛，啊，所以他是讲耶稣的复活啦，讲很多东西。Josh Maddow 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就是属于叫做证据推论法。第四种呢，就是我所谓的类似一个美国的教授到中国大陆去教护教学，他就用第四个方法叫做前提假设法。前提假设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强调多元，然后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思想是反理性的，跟理性主义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它跟存在主义的有点相似的，它是相信说人的理性都相对的，很多观念都相对的，所以没有什么一定的道理。那因此代表人物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范特尔，范特尔，范特尔这个人是费城西敏寺神学院 Westminster 神学的教授。那我刚说的那个从美国回中国去教书的人，他就是 Westminster 毕业的，所以他是上这个 Van Thier 的课。 Van Thier 的他的这种护教法叫做 presuppositional approach。 presuppositional 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先有一个好像先入为主的前提假设，然后从这个前提假设他是不会讨论，他就是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前提假设，从这个前提假设才开始发展逻辑推理。那因此我跟你讨论的时候，除非在前提假设取得一个共识，否则不能对话，就你先认定的一些事情，而另外一个人也同意说对，这里我们同意，好，你从这点开始讲话，否则的话就鸡同鸭讲嘛，就是你在这个前提假设，我在这个前提假设，那这样吵下来的话呢，一定没有任何结论。所以因此前提假设就强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presupposition，我们叫做前设，有人叫做动物大学叫做前设，就是前提假设前设。那么关于信仰的问题，关于神的事情，他又强调说因为人的这种人是对理性是怀疑的，就是前提假设法的人，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都是怀疑理性的，他们认为关于这种神啊这一类宗教上的东西呢，基督徒是认为除非神有特殊启示，人只是用理性逻辑是没有办法来讨论神的问题，就类似于不可知论。神是无限，有限的人怎么讨论无限呢？没得谈，除非神启示。那第三就是神启示什么？就圣经。所以因此对于福音派基督徒来说，圣经是唯一的真理的权威，所有的真理都从神而来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前提假设。那如果跟慕道朋友谈话的话呢，他不接受这一点，我们就是鸡同鸭讲，基督徒嘛，鸡，他是鸭， 所以呢没话讲，所以呢不能沟通。所以我说为什么他到大陆去培训，上完课以后全部学生都懵掉了，就是说他说如果碰到朋友，他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不相信有神，别跟他说了，没什么可说的。那在中国大陆怎么传福音？都没什么可说了嘛。他们都是无神论，对不对？我有神他无神，他不接受圣经，那从第四个 approach， 那别说了，不说也罢。所以全大陆那天上完课以后，那怎么互教？他只要不接受圣经权威，不相信有神，你就别跟他说了，因为你跟他没有共识，没什么可谈，谈也是白谈的，结束。就上完课所有学生都那就别互教咯，或者说不能谈咯，懂我意思吗？但是这个不对吗？如果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毕业的，人人都接受这个第四个。可是问题我只是说有第一种方法，有第二种方法，有第三种方法，这是第四种方法。那问题有很多类，不是这个方法对不对，有一些问题的确是这个用这种方法才能回答才能讨论，可是有一些问题你可能用第一种方式来回答，或者第二种方式或第三种方式，不是把所有问题用第四种方式来回答。如果用只用第四种，那真的是都没讲了，没话可讲了嘛，那还有什么护教呢，对吧？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问题前三种都有办法了，因为的确有一些人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釜底抽薪，这个问题你是必须考虑。为什么有些人在讲一讲，哎，讲了半天，十个人可能有三个人四个人被你说动了，会觉得值得考虑，哎，甚至可以看一看。有些人就没有办法，你要知道前提假设可能是最后的关键的问题。那换句话说，你必须从前提假设想办法来动摇他原来的前提假设，说服他转移他的前提假设到这个地方上来，否则有些事情是沟通不了。也就是说，假如你跟一个慕道朋友，你要来系统查经可能有点困难，因为他如果不接受圣经的权威性，我们用查经是相信神的话是完整的，是有神圣经有权威性，然后这样来讨论的时候，我们的前提假设是圣经是神的权威。那一个人不相信这个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他真正好好来查经的，讲不通的。你要了解这一点，不然说，哎，我是不是要多找点证据呢？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哎，你会发现，你用那种方法的结果，都是对牛弹琴，因为它根本的问题是第四个问题，前提假设的问题，啊，就诸如此类的。所以你要分别对方是什么背景，他的问题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决定用任何一种方法啊。所以我再一次说，不是哪一种方法最好，不是哪一种方法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很可能这四种方法你都要了解每一种方法它的特殊性，因此针对不同的人的问的不同的问题，那求神给我们智慧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当然下一次我会提到说护教的一些从圣经当中可以学到很多的原则应用，然后之后我们就谈到一个一个的专题啊，譬如说进化论是一个专题，原罪跟性善的问题，苦难的问题等等，会有一个一个问题，然后用这些问题来综合运用我们刚所说的这些方法。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心里常做准备来回答慕道朋友常常提问的各样信仰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次在信仰上的答辩的时候都是需要圣灵的恩典，不但圣灵给我们智慧，也是圣灵开人的心，因为人的心若是不向你回转，事实上从人的理性的确是没有办法完全不但完全明白，也不能够真正的来接受。因此求主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